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先知预言耶稣降生。
现在您所要听的故事，是人间最伟大、无与伦比的故事。这故事对每位听众，无论男女老少，是千秋不朽、百听不厌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是将近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
知道了，你要上圣殿去读那些古代经书了，对不对啊？
是啊，老伴儿，我们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些人看圣殿，只懂得欣赏它的外表，但对我来说，到圣殿里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啊，到圣殿里去读那些古代先知书，那些书啊比圣殿还宝贵呢。好了，回头见啊。
这个人呢、啊、打从我少女时代认识他起，他就是那么爱研究上帝的话。他常说啊，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进到圣殿里那间保存古代经书的藏书室。那些经书都是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现在的人已经大都不懂那种古话了，但是我那老伴儿却还精通得很呢。来啦来啦，
伯母好，西面伯母回来了吗？
他应该快回来了，进来等等他吧。他要是知道你来过没见到你，他会难过的。来来，客厅坐啊，我给你倒一杯蜂蜜茶，你边喝边等。
谢谢您伯母。
喏，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一定是你西面伯伯回来了。
西面伯伯、
哎、你好啊，雅各小朋友，真高兴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要来告诉你西面伯伯了？
是这样的啦，今儿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往圣殿去，我想您去读了那些古代经书以后，一定又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好想现在就听您讲哦。
真高兴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小听众。我确实有些既有趣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哦。
我就知道来找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雅各，我的好孩子，但是这个故事啊，是要说给你全家听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呢、啊、都会感兴趣，所以我最好啊等你们全家都在的时候再讲，好不好？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找他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不急不急，你先回去啊，把晚饭吃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讲故事呢。
谢谢您伯伯，真希望您就是我的亲伯伯。哎，妈妈，我们快开饭吧，快，西面伯伯说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跟我们全家说。妹妹呢？小妹，快来吃。 吃饭喽！吃完饭，我们都要去西面伯伯家听故事哦。哦，对，爷爷，您得多加件毛衣，外面天气有点凉喽。
哥，我的小兄弟，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领袖。我发现你发动人很有一套，动作挺快的嘛。
我这个儿子啊，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爱听故事的小孩了，只要有故事听啊，他绝不放过的。
我们搬到耶路撒冷来是搬对了，尤其能住在西面伯伯家隔壁是我们的福气。
哎，别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才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
哎，好了好了，快说故事嘛。
原来小妹妹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爱听故事啊。好，我这就说了啊。今天晚上的故事啊，只是开头一段而已，以后啊，我还有好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听哦。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是您每天上圣殿从先知书上看来的？
不错，今天呢，我读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卷书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喽。
哇，那这卷书比您的年纪还大了是不是，西面伯伯？
是大了一点，但那里面的话一点也不老旧，我觉得读起来啊，就像上帝亲笔写给我的一样。哎，你们听听啊，我今天抄的这一段，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好奇怪的名字哦，我以前都没有听过。哎，
是有点怪，但它有个特别的意思。
哎，伯伯，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啊，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吗？或是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还是要到将来才应验？
老先生，这预言有一部分呢，已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应验了，但是我相信呢，要到我们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算是完全的应验。
我曾听过不少人在猜测，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以什么方式来临。
是啊，这么多的猜测叫人都糊涂了。
妈，什么是猜测？
猜测啊，就是人们只凭自己的猜想和看法去判断一些将来的事情。
雅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天天上圣殿去研究那些古代经书，因为我不想被猜测蒙骗，我要明白真理。
哦，
真感谢您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确也想明白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究啊。再听听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嗯，这么多的名号都是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吗？
是的。这段预言还说到他的王权将不断的增长，他的王国将永享太平，不再有战争和伤亡。你们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伯伯，我看到您在纸上最后一行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哎，雅各，你怎么可以偷看呢？不过说真的，西面伯伯，您刚念的那些经文啊，真好。但愿我们的宗教领袖也能对这些预言感到兴趣。
伯伯，这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我看得到吗？
是啊，那 他会不会住在我们那个漂亮的圣殿呢？
孩子们，这些问题不好答复。我只能说，我盼望弥赛亚在今日降生。我已经求过上帝，让我在死前见到弥赛亚一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成全我的。
会的，西面伯伯，上帝知道您是个大好人，他一定会成全你的。真希望可以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其实预言中有提到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大概的推算出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不过那仍然需要懂得一些历史和算术知识才行。这方面对你们小孩来说可能太深了。
不知道弥赛亚的父亲是不是能算出那个时间呢？我倒是蛮有兴趣算算看的。
我觉得一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马上就要发生了。最近这几天，每一天弥赛亚都有可能降生了。
嗯，那表示我们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可以听呢。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让西面伯伯休息了。
是啊，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听的。今天晚上只是我们家庭故事时间的一个开始而已啊。
我们一定每天回来听。谢谢您，西面伯伯。
谢谢，
谢谢。谢谢。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假象，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700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弥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 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他完成这一件拯救大业过程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受难与死亡。为什么耶稣救人得永生而自己却死了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预言自己受难的事实和他在门徒前面改变形象的事件。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研读这两个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16章。
耶稣开始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在祭司长长老那里受苦难，这死后第3天复活。 这门徒一听可都愣了，他们都是刚收的，跟着耶稣时间都不长啊，这么说指不定怎么理解呢。这一听啊，心想这不能啊，不让我们跟着您吗？要是跟着就得跟到底呀，您要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还能跟您多少日子？这特别是那彼得呀，这一听可了不得了，这心说，哎，我这刚知道您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呢？原来啊，在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这彼得就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后来耶稣也告诉他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那彼得当时听得心花怒放啊，今天老师这么说，他心里头啊承受不住，赶紧把耶稣拉到一旁轻声问道，说老师，您这是怎么了？这种事儿他怎么轮他也轮不到您呢？这彼得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上哪儿明白去？耶稣一听告诉他，我说彼得呀，你这可是撒旦的讲法，绊脚石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为我好，可你知道我天父的意思吗？哎，也难怪，这彼得呀，原名西门，祖籍博塞大，家住加百农，以打鱼为生，没上过学，也没读过书。哎，那位就要问了，这连这号人耶稣也要啊？哎，是啊，耶稣还就挑上他了，挺喜欢他，连名字都给改作彼得，那就是磐石的意思。你再看彼得给老师说的呀，这手脚没地儿放，这臊的呀还真不好意思。耶稣太明白他这个门徒了，门徒呢日后都会明白，但不是今天，不过该讲的还得说。把门徒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那跟随我的呀是这么个跟法，要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那想得生命的反丢生命，那为我丧失生命的反得永生。嗨，大家听了觉得这话生吧，那以为这些个门徒当时就听得明白啊，一样也听不太明白，那怎么办呢？嗨，先听着吧。六天后，耶稣带着雅各、彼得、约翰，这就上了山。耶稣前边走，他们后边跟，来到山顶，开始祷告。这刚一弯腰啊，唰，这一道强光照了过来。这光线太强啊，这门徒啊，眯住了眼睛，手搭凉棚，这么一看，嘿呦，不得了啦，怎么老师相貌变了？脸像太阳，衣裳像光，还有两位古人出现，一位是摩西，另一位是先知以利亚，三个人在那说话。哎呦，把他们给看的眼儿都看直了，也就是那彼得呀，也不知道怎么了，扯着嗓子喊，哎，主哎，这多好啊，咱们在这儿搭三个帐篷吧。正说着呢，一道灿烂的彩云飘过头顶，声音下来，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嘿呦，这声就跟那炸雷似的，咔嚓的一下子。您再看呢，这些个门徒啊，全扔地下了。等耶稣完了事儿，回头这么一看，嘿呦，什么姿势的都有啊，是过去把他们给扶起来，说别怕，是我在这儿啊。这门徒这才敢起来，这起来以后啊，这劈着扑哧劈着扑哧，这胆呢，这脸呢是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了，是怎么擦怎么涂色，别擦了，怎么呢，那是吓得面如土色。耶稣这安慰他们呢啊，这才缓过劲来。哎，等缓过劲儿了，就问老师，说老师，我们刚才明明看着有三个人呢，哎，那摩西和先知以利亚呢？ 耶稣告诉他们，记住啊，在我复活之前，今天看见的，不要告诉外人。哎，有人就问老师了，那您说这先知以利亚怎么会是先来呢？哦，你问这个呀，先知以利亚呢，他是来预备一切的，已经来过了。门徒这才知道，老师说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施洗约翰。师徒们是边说边走，边走边说，有问有答，有答有问，直到夜幕降临。这正是道成肉身是人样，常人只觉不寻常，眼见为实是传统，今日登山做变相。
耶稣就是光芒。不久前，我因穷尼之友的一次活动去了一趟德克萨斯。一天晚上，外出到远离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个小山村，我们距离城市的灯火有数英里之遥。我很是喜欢那么一个被天气预报称为晴朗的夜空，也很高兴月亮没有悬挂在天际之上。另外，我甚至高兴这次活动被推迟。我总是听人们谈论南德克萨斯州的繁星，本来计划活动结束之后能够乘着轮椅外出欣赏繁星，然而现在就有机会先睹为快了。晚上九时许，即便已经置身户外，当向我们的小屋走去时，我必须闭上眼睛，让眼睛来调节适应几分钟。最终我仰面而视，看见，哇，天哪，在这儿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在想，我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的，我看到了星星，满天繁星。我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大块的斑点，这些斑点是什么呢？是不是我已老眼昏花了呢？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有点失望，或许不能用人们所形容的那种方式来观察繁星了吧。因此我多闭了一会儿眼，希望情况会有所不同。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了更多的星星，也再次看到了那些大块的白色的斑点。更近的注视时，我意识到，哇，天哪，那些斑点是呈群体状的，是由群星组成了的群体，是银河系的密集部分呢。在它们每一个的顶部，我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繁星，它们成群的聚集在一块儿。我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从来没有过。我被这景象震撼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芒。接着他补充道，是闪耀在黑暗之中的光芒。南德克萨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空就呈现了这一点，这不是很令人惊叹的事情吗？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显现出光的明亮，人们也更能看得清楚。我知道，就如同我一般，你也经历过灵魂里面的黑暗，正如一位老圣徒所写的一样，在黑暗里，当我们软弱，身处隧道之中，洞穴之下，矿井之底，此时基督的光芒是最明亮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挡住它。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
谈论到这个强大的原则时说道，这人行在黑暗中，没有光亮，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那人就是你，不是吗？你就曾经经历吧，在那些绝对没有光芒的日子里，你就在黑暗中走过。但是如果你愿意仰头观看的话，让你信仰的眼睛得到适应，调节一会儿，看什么在那里，或者我应该说看谁在那里，近一些，靠得更近一些，靠得比那些我在南德克萨斯州似乎伸手能触及到的那些梵经更近一些。伸出你的双手吧，信赖主的名，倚靠上帝。你的四周可能是一片漆黑，可上帝就是世界的光芒，你的世界也不例外。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诗篇八十九篇，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名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高高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啊，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段特别的时间，就是33年半，有一位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里，他很可能当一个很好的牧匠，从我们说他大概10岁开始，当了20年的牧匠，30岁他开始出来传道，他传道3年半，要我的话，我念大学要念4年，我念研究所要念5年，那要我3年半里面做完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3年半，请问你能做什么事情？在这3年半里面，耶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表哥，他的表哥叫约翰。这个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开始告诉大家说，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去指责希律王，去告诉希律王说，你娶了你哥哥的太太，你做了坏事，这希律王非常恼恨，就把他关起来了。 可是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怀疑，如果这个是耶稣，如果这个是弥赛亚，如果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让我关在监牢里？为什么他不显一个神迹把我放出来？为什么他不来拯救我？他如果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所以约翰就开始非常难过，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那将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耶稣就说，请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到六节。在三年半里面，这些是耶稣所做的事，这些事情要我来做的话，不要说是三年半，如果给我3000年，我大概也做不出，给我300万年，我也做不出。可是是他在三年半里面，他在人间，他开始传道以后所做的事情。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中博士的分析。听众朋友，三年半的时间很短，您我在三年半当中能够做些什么事呢？可是耶稣却在这三年半里成就了救赎世人脱离罪恶的伟大救恩。耶稣的拯救还不单单限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从那时候开始往后的每一代人都能够借着耶稣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基督教会，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基督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这些都叫人惊叹，耶稣的确是很伟大。听众朋友，您希望今后不再受罪吃苦，不再受罪恶的缠绕和捆绑吗？这并不难，只要您相信耶稣，照耶稣的话去做就行了。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愿意送给听众朋友，可以帮助您认识耶稣。如果您要来信索取圣经，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 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 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漂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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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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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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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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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